弟兄姐妹平安。最近我读了一本传记，每次读传记的时候，常常是我很受激励和鼓舞的时候。那这本传记的书名呢，是《穆勒传》。当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呢，我很感动。穆勒牧师，他是1805年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小镇上。那这个普鲁士现在呢，是在德国的境内。后来他去了英国的一个很小的教会去牧会。在他92岁的时候，他是93岁被神接回到天家去的。92岁的时候呢，他在一次的讲道中，为了鼓励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他向他们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说，在68年之前，也就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很想为主做事工，来照顾那些孤儿。当他一直向神求，但是没有行动和结果，直到有一天，他按照正常的灵修，他来读到诗篇81篇第10节的时候，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句话激励了他的一生。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把圣经合上，去关上门，回来跪在神的面前开始祷告。他跟神说：“天父啊，我曾经求你向我显明，你是否要让我为你来做照顾孤儿的工作，你很清楚地告诉我了，现在我向你大大的张口，求你给我充满。第一，我要一个房屋，要开始这项工作。第二，我求你给我预备童工，能够照管孩子们。第三，请你给我1000英镑，能够开始这样的事工。”当他这样祷告了之后呢，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为主建了第一个孤儿院，接收了30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从那个时候起，这节经文就成为他的座右铭，成为他一生服侍神的激励。现在呢，这前几个星期啊，我也在读诗篇81篇，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很感动。我觉得我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在神的面前向神大大张口，求神给我充满。所以我很盼望今天这3节的经文也能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新生命突破的起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掌管万有的上帝，我们今天在这里同心领受你的话语、应许和旨意，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苏醒过来。你亲自的对我们讲话，激励我们，鞭策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可以听从你旨意的儿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诗篇81篇啊，它的作者是亚萨，是一个利未人。我们从历代志上16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年大卫让这个神的约柜到耶路撒冷的会幕中抬进去的时候呢，他就拣选了亚萨，作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和赞美以色列的神。因此，亚萨是以色列的一个敬拜领袖之一，也是一位先知。那亚萨写诗篇81篇的时候呢，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哀叹，他们被掳，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觉得感觉不到神的带领和同在，他们好像迷失了。因此呢，他们就转身去到了外邦人的环境当中，到了他们的世界里去寻求和接受 外邦人的意见。那在这个时候啊，神就让亚撒在过节的时候借着诗歌招聚他的百姓一起来聚集，来赞美，来敬拜，来纪念这位把他们曾经从埃及领出来的全能的上帝。那亚撒在诗篇81篇呢，前面的1到5节呢，他就是带着会众要来赞美神。6到16节呢，他就是讲了一个神谕。什么是神谕呢？从申命记18章我们就可以知道，神谕就是神拣选先知要把他自己的旨意借着他的先知传讲给他的百姓。那亚撒呢，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心意来传讲神给他的话语。那6到7节的时候呢，神就说了，我过去是怎么眷顾你们的。8到10节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经文，就是神说，如今你们要听我的劝告。我们一起来看啊，81篇8到10节。那之后呢，神就讲了，他会来审判以色列悖逆的百姓，然后他又劝告，最后又说，在未来他仍然会眷顾他的百姓。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声，我们把这3节经文再读一次，请。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们先一起来看第8节。第8节说，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是怎么感受的。当我读的时候，我真觉得这节经文很像一个慈爱祥和的老爸在跟他的孩子们讲话。我的子民啊，我的孩子们啊，甚愿你们能够听我的劝告，愿意回家，回到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甚愿你们肯听从我，按我说的去做。所以甚愿你肯听从我，这句话是神在向他的百姓，向他的儿女，向今天的我们在发出呼吁。他盼望我们能够听他的话，能够听从他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听吗？我们有听进去吗？我们肯听从吗？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在灵修的时候，我读到以西结书，有一节经文就跳出来对我说话，让我把这卷书大大的吃下去。我觉得那是神第一次对我的呼召，让我去接受神学的装备。我当时听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很兴奋，因为我很渴慕，很盼望神能够对我讲话。所以当我感觉神这是在对我讲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兴奋的。但是兴奋过后，我就开始紧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神要在我生命当中动真的了。我又开始有很多的顾虑，因为真的要去学神学，意味着我今后我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去走。所以我有1个多礼拜的时间，我天天在神面前求告，也去跟我的牧师去谈一谈。回来之后呢，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真的让我去学神学吗？我已经了解了， 当时我住在蒙特利尔哈 Montreal， 我说 Montreal 只有两所英文的大学，那其中有一所呢是有神学院的。我问了牧师了，我们的牧师说呢，因为西人的神学院呢很多都是讲自由神学的很多哈，所以他说我们作为传统的福音派教会的基督徒呢，我们不鼓励你到这样的神学院去接受装备。我就跟神说，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他不适合我，而且我的英文也不好啊，那我要想学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把这个做了一个很充分的理由。那神说，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吗？我说那就更不靠谱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又当爹又当妈，我怎么可能离开我的孩子去到外地去学习呢？而且我也不知道哪里有这样中文的神学院适合是我去学习的。你看，当我期盼神对我讲话，当神真的对我讲话的时候，我听了吗？我听了。我听进去了吗？我听进去了。但是我肯听从吗？老实说，我没有。我跟神有很多的 argue， 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是我所做不到的，是我所不能够听从的。但是我很感恩，就像我们唱的这首诗歌，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他一直在我的身边做工，为我开路。我仅仅认识的两个多伦多的好姐妹，她们在彼此不相知的情况下，一个告诉我多伦多有神学院开课是讲中文的，你可以来。另一个姐妹为我预备了来上课期间的住处。我真的在神的作为面前，我觉得是无可推诿，再没有理由了。所以在2006年的12月，我就自己一个人开车从 Montreal 到多伦多，进了中华福音神学院去参加《使徒行传》的学习，开始了我的神学装备。这次的门训营讲的是十字架的大能，也跟我们讲，当我们要真的认识这位神，真的知道他是全能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向着罪死，我们也要向着己死，就是向着老我来死。我们每一天晚上啊，去参加的弟兄姐妹都有聚会，一同的来分享，说你听到之后你的领受是什么，大家都觉得很扎心，非常的有触动，仿佛那个灵让我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但是要做到很难很难，确实是这样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在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当我们认识神了，我们要进入到神的世界、神的国中、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的帮助才可以。弟兄姐妹，你们阿们吗？所以当我们要听神劝的这件事，我们要听神讲话的这件事本身，我们都要向神大大的张口，求神的帮助能够临到，我们才能够听，我们才能够从不听到听，到肯听，到愿意听从。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听神话语的人。当我们要听的时候，听什么就很重要了。81篇第9节，神接下来说，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为什么在这里重新告诉我们十诫中的第一诫，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也不可拜别的神？我想这有两个是让我们可以反思的。 第一个就是你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别神，这件事对我们的生命是极为重要的。第二点就是真实的我们没有遵守这条诫命，没有做到。所以天父说，甚愿你肯听从我。我要提醒你们的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你们当中不可有别神，也不可拜别的神。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真的要把神当神。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章PPT。我们这位神，他在以赛亚书45:5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他说的够清楚吗？够清楚。够明白吗？够明白。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没有别神。那这个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神，跟你跟我跟我们大家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请。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下一章。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在我们诗篇81篇的第9节、第10节的上部哈，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他不但把我们领上来，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天父上帝用他儿子的命救了我们，为的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家中，要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即使在这世上，他为我们建了永生的神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一生蒙他的保守。我们出我们入他都保护，他还要免受，让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他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为我们提供了这么美好的一个家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住在这个家中吗？我们真的有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有得着他的保护，有吗？如果没有，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到这位全知全能爱我们的天父面前，可以来向他大大张口，求他来充满我们，来帮帮我们呢？我们当中会有一些人明天去参加云鹏小弟弟的安息礼拜。当我看到这两节经文，他说在世上，哦不是，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结合着现在云鹏小弟弟的安息礼拜，我真的有很多的感触。在云鹏来说，他在地上的旅途是很短暂的，只有19年的时间。 在他最后的那几天里头，我看见他的妈妈、他的奶奶都是信主的女儿，他们非常平安的、慈祥的，在云鹏的耳边分别好几次摸着他的头发跟他讲，云鹏啊，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耶稣是最爱你的，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地方，他会接你去，你在那个新家有耶稣的同在，有爸爸也在那里，你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有一天，奶奶和妈妈都会去，会在那里跟你团聚。云鹏最喜爱的诗歌就是 Jesus Loves Me。每一次我们去探访他的弟兄姐妹，和他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脸上的喜乐，他的开心，他知道他要去到哪里去，他知道耶稣爱他。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是感谢神，感谢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这些做父母和儿女的，当我们的亲人，不管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哪一个要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笃定地告诉他们，我知道你去哪里。我们可以这样笃定地告诉他们，我知道我自己也要在那里，我们要如何的相遇？我们有谁可以做到吗？尽管我们非常爱我们的家人，非常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唯有这位上帝，爱我们的天父，他为我们预备这一切。若不是他，若不是他这样的爱，他这样的恩典，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这永远的家园，我们也不知道在地上他是这样的保护我们。我们感谢神，我们真的要把神当神，我们要敬畏这位神，要爱这位天父。把神当神还有一点，就是十诫中的第一诫，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不单单是不去拜别的偶像、别的神，还包括我们要来反思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内心，我们有没有凡事是以自己为重，我们有没有说我要这样、我要这那样、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而从来没有说神，我的主，我的神，你要怎样。所以有的时候，或许我们把自己当成神的时候，我们在世界打转的时候，我们放不下世间的这些诱惑的时候，我们就活得很辛苦，我们就体会不到神的同在、神的大能、神这美好的应许。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虽然我们有的时候选错了，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但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直到今天，就像这个经文一样，他仍然是张开双臂来对我们说话，孩子们呢，甚愿你们肯听我的劝告，能够明白我的心意，回到我为你们预备的家中，来享受这一切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神， 当我们想要听神的话，想要把神当神的时候，神真的很理解我们，他真的是监察人心的，他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胜不过，我们这被这些诱惑所捆绑，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在挣扎中。因此神给我们讲了第十节的经文，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这节经文没有前提，没有条件，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明白，只要你知道我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恩典和祝福，我可以把你带进我为你预备的这样美好的家园，你要听我的劝，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我们愿意把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交回到他的手中，跟随圣灵的感动，神就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前面跟大家分享的穆勒牧师，当他真的意识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明白这句话是有多深刻的意涵，有多么的美好，有多大的能力的时候，他真的把这句话吃下去了。这句话成为他的座右铭，成为他在后面68年服侍主的动力。他在这68年里，他经历了无数次向神大大张口，神就给他充满的恩典。我又把他所说的在书中的整理了一下，请帮我们放下一章。他在这次讲道中，他就提到，当他那次祷告之后，他就为主建立了7间的孤儿院。时间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短的，3个月一间，6个月后第二间，12个月后第三间，不久后第四间，后来他又做了300人的、700人的、350人的。上帝很恩待他，上帝也垂听他大大张口的祷告，上帝也带着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他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的学校，监管了117所，超过12万的年轻人在这个学校接受教育，其中2万多人信主。穆勒牧师说，他盼望在天上能见到4到5万的人。他在圣经的发行上，他发行了近28万本各种不同语言的圣经，144万本的新约，2万本的诗篇，22万本其他的经卷，1900000册的经文相关书籍和手册单章。他很自豪地说，不是109000册，而是这个数目的1000倍，荣耀归给神。穆勒牧师用他的生命经历见证了他向神大大张口，神就充满的美好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天父上帝何尝不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他的儿女也能够像穆勒牧师这样够胆向神来大大的张口，求他的充满能够临到，他就可以充充足足的充满我们， 成就一切他所要成就的，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这次我们门训营的讲员是王志军牧师和师母，他是生命季刊的负责人。那师母呢，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他的爸爸今年91岁，他的母亲90岁。他今年回到中国去探访两位老人的时候，他很感动。等一下我给大家放一个短短的1分钟的短片。那他在介绍他爸爸妈妈一生信主，他们很早就信主了时候呢，我很感动。其中他提到70岁的时候，他来到美国第一次的出国来看望他的女儿和女婿。他从来没有见过电脑，他问女儿那是什么，女儿说是电脑，可以把你想存的东西都存在里面。他说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说是一个磁盘，就是把你想存的东西可以放在这里面。但是这张磁盘它坏了，老妈妈就说你把它给我好吗，他就去找来剪刀，拼命的剪，想要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这么可爱的一位老妈妈，当她知道电脑的功用的时候呢，她从70岁她就开始学打电脑。当她的女婿王志军牧师完成了10几万字的一个福音书的时候，老妈妈她说我来帮你输入，我全部我负责把这10几万字的文稿输入到电脑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和帮助。从他们的年龄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这一生经历了多少的苦难，但是他们活得非常的喜乐和平安，他们住在神的家中。师母告诉我们，她妈妈今年90岁了，她除了帮她的丈夫把这个10几万字的书稿输进去之后，她到目前为止她输入圣经已经5次了，完完整整的输入圣经已经5遍了。她要亲近神的话，她要天天住在神的话语中。她现在已经是腰不好啊，行动不方便。那老伴儿呢，师母的爸爸是有这个老年痴呆症，他已经把4个孩子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但是他却记得圣经神的话，他记得诗歌的歌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请 AV 同工帮我们放一下。
我们有个宝贝放在我心里，有天命这么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谁为你所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会丢弃，大老友却不会死亡，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也是留在我们身上。
让马在场，
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一对可爱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他们是听神话语的儿女吗？是的。他们是听从神话语的儿女吗？是的。他们是跟随神的儿女，他们是神荣耀的见证。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大大的张口。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活得像儿女的样式。你们阿们吗？我们要向神来大大的张口，我们要活得像上帝的儿女的样式。我们有身份，有地位，有使命，我们要活出来。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知道神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常常讲标杆人生，常常讲使命人生，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都有他的美意。若是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大大的张口，求他来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的日子真的是要非常的珍惜，我们每天生活的内容是可能重复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可重复，不可逆转的。我们要珍惜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要活出每一天上帝天父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中每一个家庭的夫妻关系来祷告。我们夫妻关系的好坏，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生命，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当我们越看越了解越思想，我们就越能够明白，唯有上帝是我们家庭的建造和守护者。我们要求上帝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来重建我们的生命，重塑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神的家中蒙神保守来祷告。今天的孩子面临更大的挑战，更多的危险，更大的诱惑，更需要我们的父母能够清楚地知道，神啊，求你装备我，让我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和法则来教导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上帝托付我们的产业，我们要跟上帝一起按照天父的心意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神的家来祷告。我们求天父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来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他，能够在家中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能够一同去走这一段的人生之路。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当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我鼓励你，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要向神大大的张口。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困难当中，什么样的挣扎当中，怎样的无助当中，怎样的需要神，怎样的软弱，或许是在病重当中，我们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大大的张口。我请大家起来，来到前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向大神呼求，向我们的阿爸天父呼求。我鼓励你离开你的座位，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要回家，我们请我们的父母师来带我们做这样的祷告。
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
一起来祷告。当我们心里有一种实在心底当中的一种的吹闭，使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神来开口，我们说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和忧虑都交到我们耶和华的手中。主啊，我们在世的日子是那么的短暂，恳求你帮助我们，炼净我们一切不义的思想，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世上一切罪恶的事情上面来挣扎。主啊，让我们能活在基督圣灵的自由的中间。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恳求你把一切不愿意祷告的心除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向主来打开。我们恳求主，哪怕是一句话，我们阿爸父，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恳求你进到我们的家中，恳求你进到我们的婚姻的中间，恳求你进到我们下一代的他的心灵的中间，恳求天父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真心的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你要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我们不能在你面前说假，我们恳求主你帮助，让我们心中能够再一次患有你自己神圣的同在。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当中有父母的，我们再一次在父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恳求我们阿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使无变有的神，使从相信死人可以复活的神。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婚姻带到你面前，无论现在已经糟糕到什么样的程度，主，我们向你大大的张口，恳求你使我们夫妻能复合，恳求你让我们夫妻再一次感受到甘甜，恳求你帮助我们夫妻能来到你的面前，一同的聚会去侍奉你。恳求主按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来赐恩于我们的夫妻，也恳求主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有下一代的，我们有第二代的，我们在加拿大生活的我们的儿女，恳求父帮助我们，无论他们是已经长大了进了大学，或者已经大学毕业的还没有结婚的，或者已经结了婚但是跟没有信的人同在的，主啊，我们恳求你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从小到我们所有的下一代，恳求主，我们也向你大大的张口赐恩于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一个人能够流失。主啊，帮助我们国语教会里面所有的我们的second generation， 让他们在基督的手中能得到保护。主啊，让他们能够回到你的中间。主啊，我们不愿意一个人失去，恳求主你保守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下一代。我们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们，主啊，主啊，再一次的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是真的没有能力的，主啊，我们是在你面前也是无有的，但是我们把自己愿意再一次放在你神圣的手中，就像耶稣基督使水变为酒一样的。主啊，我们原本是没有的淡而无味的人生，但是我们把自己愿意交在耶稣的手中。主啊，求你转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智慧，能够成为别人的供应。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粒的麦子，一粒的麦子能够落在地里死了，就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我们恳求主你使用我们。主啊，这个大堂里面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主啊，我们如果在当中迷失的话，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回转，能够让自己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次的充满我们，充满整个的会场，让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华人在你的面前，更加有更多的基督的工人能够出来，我能够服侍主，能够装备门徒，能够使主你的心愿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复兴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位置中间。